こんにちは、アラシです。我是 Podcast 频道编辑的阿罗内节目主持人阿拉西。你是否已经学会了五十音？希望迅速建立基础文法观念，却卡在动词变化这个大魔王关卡呢？日文动词变化没有想象中的难，你需要的是具备清晰的日文动词学习脉络，遵循明确的学习路径与方法。阿拉西结合动词变化与初级句型，同时教会大家动词变化和应用方式，让你瞬间了解动词变化的意义，而且真的会实用哦。按照阿拉西设计的学习步骤，你就能自然而然熟悉各种动词变化咯。跟着我阿拉西一起进入日语动词变化六小时奠定自学基础，我们 Easy Course 课堂上见咯。你现在收听的是 Easy Japan 制作的编辑的阿诺内，每周三更新，适合喜欢日本、关心日本文化，或想在放松状态下累积日文知识的你。我们会 update 日本最近的热议话题、流行趋势，从日本新闻中挑选大家会感兴趣的文章为题材，朗读日文原文加上中文解说，再由阿拉西精选实用的日文单字或文法。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s、Google Podcasts、Spotify、KKBox 找到我们，也欢迎您使用 Easy Course 平台来收听哦。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阿拉西です。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阿拉西想要跟各位分享，在日本有一个叫 Together 这个网站哈。Together 这个网站呢，它其实是集合这个 Twitter， 就是推特上面的热议话题。然后呢，我今天就挑了一个本周的人气热议话题当中，阿拉西觉得比较有趣的哈。有一位日本人呢，他是长期住在意大利，然后他就发了一篇文章说，哈，我在意大利，我已经被问了好几次，说，哎，你们日本人呐，居然会吃クジラ，哎，クジラ就是鲸鱼，那个海里很大那个鲸鱼。他说，日本人はクジラを食べるのよね。こんなに可愛いのに，好，こんなに可愛いのに，就是说明明这么可爱。他的意思是说，他住在意大利的时候，被意大利人说：“哎，你们日本人怎么会吃这么可爱的东西啊？鲸鱼很可爱，你还去吃它哦？”然后呢，这个日本人就被问到觉得很烦。然后后来呢，他被这样问的时候，他就说：“哦，私たちはウサギは食べないけどね、可愛いのにね。”他说，我们日本人呐，是不吃兔子的。ウサギ就是兔子。他说，哦，虽然我们日本人吃鲸鱼，可是我们日本人是不吃兔子的。为什么呢？因为兔子这么可爱呢，可愛いのにね，就是反将他一军的意思。就是说，哎，你们意大利人说我们日本人吃鲸鱼，鲸鱼这么可爱，你不能接受我们吃这么可爱的鲸鱼，那我们日本人也不能接受你们意大利人去吃兔子啊，兔子这么可爱，你们还去吃兔子。所以呢，这一篇就是受到很多的回响哦。下面很多人就回应说，有人说，哎，我们本来就是要互相尊重对方的食文化呀。哦，食文化はお互いに尊重すべきですよね。食文化就是饮食文化。然后还有人就说，哼，你下次呢就跟他说，哦，我们日本不只吃鲸鱼哦，我们也吃马呢。然后就在那个对方 be goodie 的时候，在对方吓一跳的时候就说，哼，而且我们还是生吃呢，把他给吓死。好，然后呢，就是又有人说，嗯，其实可爱不可爱，可怜不可怜，这个是属于主观的问题吧。哦，所以说你们，他的意思是说，你觉得这个东西很可爱，那我可能不觉得可爱啊，对不对？可爱是个人的主观感受。然后有人说，根本上来讲呢，这个饮食文化本来就是会因为场所、地方、国家的不同而有所改变，所以呢，基本上你去占人家的饮食文化本来就是很 nonsense， nonsense 就是 很没有 sense 的一件事情。对，所以大家就帮这个住在意大利的日本太太呢努力抨击这些，虽然我相信这个意大利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啦，只是说 今天被讲的这一方可能就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不舒服。那其实吃鲸鱼クジラを食べる这件事情在日本已经有6000到9000年的历史了，就是从神文时代的时期呢，日本人就积极的去捕猎鲸鱼来吃。那在昭和30到40年代的人的问卷调查中，哇哦，昭和30到40年代是阿拉西之前不是阿拉西的年代，是阿拉西在之前，就是可能就我爸妈那个年代的问卷调查中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营养午餐的菜单其实就是クジラの竜田揚げ。クジラの竜田揚げ就是クジラ的这个龙田羊，好，它的汉字是写龙田羊啦。那龙田羊其实就类似我们讲唐羊鸡的那个唐羊。那其实龙田羊跟唐羊现在这个称法现在已经没有明确的区分，但是其实龙田羊原本是指说这个食材事先用酱油和味淋去腌制过，然后呢是沾太白粉去炸的。然后唐羊其实原本是指食材没有事先调味过，然后沾面粉去炸的。所以基本上有两个差异，一个差异就是有没有腌制过，好，那龙田羊是有腌制过。那另一个差异就是你是裹什么粉，好，那龙田羊是裹太白粉。好，但是这个是原本最一开始的区别，但其实现在你会看到很多食谱或网络上或菜单上已经就是混在一起了啦。好，反正总之你就知道竜田揚げ就是龙田羊，就是类似唐羊的东西。好，所以说呢，会使用龙田羊的炸法去炸的通常是腥味比较重，因为我们说龙田羊它是有先去腌制过的。好，那像鲸鱼クジラ就是一个它的腥味比较重的这个食材。那当时呢会使用鲸鱼去当营养午餐的这个菜单，主要是因为啊那个年代的猪肉和牛肉都比较贵，所以你知道学校必须在有限的预算之下呢，好，然后要考虑到这个孩子们的营养，所以只好去采用鲸鱼肉这个东西。然后当时还因为鲸鱼肉的那个腥味实在是太重了，就怕小朋友吃不下，所以中央厨房还下了一番功夫去研究。然后后来呢就固定使用龙田羊这个竜田揚げ这样子的做法了。所以クジラの竜田揚げ呢在当年的营养午餐来讲呢是既营养丰富然后又美味，好，很受小朋友欢迎的其中一道菜。不过呢到昭和45年开始啊，日本政府开始限制这个鲸鱼的猎捕咯，所以昭和50年之后呢鲸鱼价格就变高了。好，本来是因为鲸鱼肉便宜所以才用鲸鱼，但是后来鲸鱼的这个价格反而提高了，所以呢就不再出现在营养午餐中咯。所以昭和45年之后入学的小朋友们，哦，现在已经不是小朋友了，他们现在傻光阿妈，好，已经吃不到所谓的已经没办法在营养午餐里面吃到クジラの竜田揚げ，所以这个鲸鱼的龙田羊已经成为时代的眼泪呀。好，那本频道呢先不考虑环保人士可能会抨击捕鲸的这个部分，我们单从日本文化介绍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话，那其实日本的鲸鱼饮食文化很特别，因为不只是说全世界其实很少国家有在吃鲸鱼肉，更是因为呢日本他们总是对大自然怀抱着很强烈的感恩之心，所以他们不想浪费上天赐予他们的所有资源，因此对捕获的鲸鱼呢是彻头彻尾的利用。他们不只有吃它的鱼肉，包括鱼油、鱼皮、鱼骨头，还有五脏六腑全部都会拿来做料理。所以这个鲸鱼文化，日本的鲸鱼文化，食鲸啦，食鲸文化在世界上是算是独一无二的。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为大家整理了一下这个鲸鱼饮食文化的部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クジラの竜田揚げ呢？阿拉西没有吃过，没有吃过鲸鱼肉，所以而且啊，そもそも呢，阿拉西其实是比较偏蔬食，蔬菜饮食，就是我比较偏素食蔬食那一块的啦，所以到底该不该吃鲸鱼这件事情呢，我现在完全不想去讨论。但是只是跟大家说，这个日本人在意大利被抨击说你们怎么可以吃鲸鱼，鲸鱼这么可爱，这个说法实在是蛮好笑的。然后日本人就回他说你们怎么可以吃兔子，兔子这么可爱。好， OK，那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话题呢，是大家都知道嘛，我们去日本 旅游就觉得非常的舒适，除了日元很好花以外，日本的服务非常周到，对不对？他都让你宾至如归，甚至比你的家还要舒服嘛，对不对？然后呢，你要什么他给你什么，让你受到这个皇帝等级的宠爱。可是呢，今天我们就来讨论哦，日本的服务业、日本的店员、日本的企业，渐渐的开始要有一些观念上面的转变，还有日本的客人本身要面临这个观念的转变的挑战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是什么呢？
カスハラ防止条例、東京都が全国初の制定目指す。
他说，客户霸凌防止条例，东京都成为全国制定这个条例的先驱。好，我们先看一下这句话哦。
カスハラ防止条例。
OK， カスハラ是什么东西呢？而且他还全部都用片假名写。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时候，心想：难得过俩是什么东西啊？而且我第一直觉还看成了卡拉斯，卡斯哈拉，然后全部都用片假名，对不对？然后就看成卡拉斯，我还以为他是在说那个东京乌鸦实在是太多了，卡拉斯是乌鸦的意思哦。对，所以我本来以为他在说东京乌鸦太多造成大家的困扰，我一定是 HiQ 看太多了，我一定是排球少年看太多了，乌野哈卡拉斯诺。可是东京乌鸦很多，这个是事实哎，就是我在东京住的时候，每天早上都被乌鸦吵醒，真的，差不多五六点的时候，他们就会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然后好像我也曾经听过他们的乌鸦会乱翻垃圾造成困扰这件事情，所以可能也是有卡拉斯哈拉这件事情啊。不过今天不是要讨论卡拉斯，不是要讨论乌鸦，卡斯哈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前半的卡斯指的是卡斯塔玛，卡斯塔玛不是卡士达哦，卡士达是卡斯塔多，卡斯塔多是卡士达，卡斯塔玛是 customer， 就是客人客户的意思。那后半的哈拉就是 harassment， harassment 就是骚扰，所以卡斯哈拉其实就是 customer harassment 的简称。那后面这个 harassment 的部分你可以解释为骚扰啊，或者是霸凌，所以卡斯哈拉就是客户霸凌。 OK， 然后后面的 防止条例是防止条例，所以就是呢，现在他们有一个条例要产生了，就是防止客人骚扰或者防止客人霸凌哦。那客人霸凌这件事情在以前的日本应该是完完全全没有这种想法，就客人就是神様，客人不管做什么说什么都是对的。好，所以他们现在有一个观念上的转变了。 OK， 后面他说
東京都が全国初の制定目指す。
好，东京都怎么样呢？
全国初，
这个初是写初次的初，就是第一个，第一个的什么呢？
設定目指す。
好，这个目指す是以什么为目标去努力的意思。那其实它前面省略了一个格助词を啦，
設定を目指す。
設定是制定的意思。好，所以名词加上を目指す就是以什么为目标去努力的意思。好，那是因为这个是一个标题，那标题的时候常常会省略一些格助词，所以这边
設定目指す
其实原本是設定を目指す。好，那标题省略了哦。啊，好的，那讲到哈拉的部分哦，其实有各种的哈拉，有一些大家可能很耳熟了，比方说性骚扰叫做セクハラ，セクハラ。那后来呢，又出现了ジェンハラ，ジェンハラ。这个ジェン的部分是ジェンダ，所以这个就是 LGBTQ 相关的一些 harassment。那还有年龄霸凌叫做 A 哈拉， A 是 age 年龄的意思，是 A 哈拉。好，那最近还有新出了一些，比方说像礼貌哈拉，礼貌哈拉，这个礼貌是礼貌多，就是远端远距的意思。那所以什么叫做远距骚扰、远距霸凌？就是在我们 work from home 开始了之后呢，就是可能老板让你们在家工作嘛，但是老板可能三不五时就 call 你，三不五时就说要视讯看你在做什么，这样，这个叫礼貌哈拉，还蛮有趣的。然后还有比较奇葩的，像是死妹哈拉，死妹哈拉，你猜得出来是什么吗？前面那个 smell 呢，它一样是某个字的简称，好，它其实是 smell 那个字， smell 就是日文的
匂い、气味，气味骚扰叫做スメハラ。那什么叫スメハラ？比方说，口臭啦，吼，或者是体臭啦，汗臭啦，或是可能烟味啊、烟臭味这样子吼，スメハラ。好，那还有オトハラ，オト是声音的音。所谓的オトハラ就是可能他在办公室坐在你旁边，然后关抽屉呀、啊，或是放东西啊，什么都发出很大的声音，或是他讲话啊讲得很大声，这样子骚扰到你，这个叫做オトハラ。好，那另外还有哈拉哈拉，所谓的哈拉哈拉呢，就是不管我说什么，都被别人说我在哈拉达。好，就是 harassment harassment， 不管我说什么都被认为是我在霸凌你或者我在骚扰你。 OK， 所以各种哈拉不胜枚举啊。那么个人呢，除了哈拉哈拉，好，我除了哈拉哈拉没有经历过以外呢，大概各种骚扰都经历过，倒是今天要谈的这个卡斯哈拉客户骚扰我是没有经历过啦，因为阿拉喜算是没有从事过服务业，所以比较没有经历过卡斯哈拉哈。还是说难不成我本人就是那个加害者你知道吗？我其实好几年前曾经跟一家牛肉面店的老板吵架，那是我唯一一次和老板吵架。对，我这个人绝对不是奥客，就是那个时候我进去店里，然后我在看菜单，然后我发现菜单上面有两道名字很像，而且我从字面上完全看不出它的差别在哪里。比方好了，我现在有点忘记啦，就是因为那好几年前，比方假设他写一个是经典牛肉面，然后另一个写绝品牛肉面，好，假设这样，然后我就想说一个是经典牛肉，一个是绝品牛肉，啊，到底有什么差别？所以我就去问老板说，请问这两个有什么差吗？然后老板态度就很不客气的，很差的回我说，部位不同啊。然后就首先他的态度跟语气我已经有点怒了，然后我就再进一步询问说，那部位不同，请问各是哪个部位，口感上有什么差异。就他不但不说清楚是哪个部位，然后还说什么，哦，这没什么好解释的，哦，我立刻把菜单丢了，然后跟他说谢谢，那不用了，我去别家。然后老板还在后面呛瞎说，哦，我没差你一桌客人啊。我那天超级火大，然后继续在店门口跟他放话说，没关系，这种店我不会再来。总之就是阿拉喜希望是唯一一次的跟店家老板吵架的经验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店家跟客人应该是互相的，就是我没有要求你们要像日本那样子，哦，客人就是神，我没有要这样要求，但基本尊重和态度应该是要有的啦。我觉得你卖东西再好，也应该是要有友善舒适的气氛，我才会愿意掏钱嘛。好，那不过呢，为了让本集的宗旨不要歪掉，对店家的抱怨我们就在此打住，因为今天是要站在店员的立场来讨论客人霸凌这件事情。好，那讲一下这个客户霸凌条例呢，卡斯哈拉的波西就列东京都他们的态度呢是说想要赶快制定，但是是以没有罚则的方向来制定的。那没有罚则这件事情，其实现在社会上就在讨论说，如果没有罚则的话，是不是就让大家觉得，没有强制力，没有约束力，哈。可是呢，他们以没有罚则，这个为原则的考量是说，因为其实这个界限很难区分，就是什么样的行为，哈，是要是等于踩到线，那什么样的行为又是在线之外。好，这是一个考量。那另外一个考量是说呢，如果有罚则的话，他们担心说会不会在罚则规范之外的行为呢就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呢。好，所以呢，这个以没有罚则为方向去制定的这个卡斯哈拉波西就列目前在日本还在评估当中。好的，我们看一下第一段的内容。
お客様第一主義を経営理念として掲げる企業が多いが、サービス水準がどんどん上がり、客が求める水準に企業側が応え続けるのが難しくなっていて、そのギャップが大きな不満につながる。
他说，许多企业标榜将客户第一主义作为经营方针，但随着服务水准不断提升，企业端变得难以持续回应客户所要求的服务水准，那种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就导致了极大的不满。OK， 我们看一下内文哈，他说，
お客様第一主義を経営理念として掲げる。
好，他说呢，お客様就是客人嘛，第一主義就是主义，好，所以お客様第一主義就是客人至上主义。
お経営理念として掲げる。
好的，这边経営理念是经营理念，好，
として掲げる。
这边我们先讲一下掲げる，它的意思呢是揭示，它就是那个汉字就是揭示的揭，掲げる，那也可以解释为标榜，把它当做一个重要的东西提出来，或者公告出来，揭示出来的意思叫做掲げる。好，那什么什么
として掲げる，
这个として就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或以什么样的定位。好，所以
第一主義を経営理念として掲げる，
就是以客户至上主义为经营理念去揭示或是去标榜的。好，我们这边看一下として这个句型的用法，它是名词加上として。比方说啊，我的右相光他已经快要退团了，但是呢，他退团以后还会继续活跃在舞台其他的舞台上，所以今后我也想要以身为一届粉丝的身份继续支持他，我就可以说
これからも一ファンとして彼女を応援していきたいです。
好，これから从今以后も就是也吗？我至今为止哈是他的粉丝，那从今以后也要继续当他的粉丝的意思。所以
これからも一ファンとして，
好，这边呢一就是一二三四的那个一哈，然后ファン就是粉丝嘛，那一ファン就是一届粉丝，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普通的正常的粉丝叫做一届粉，我们中文会说一届什么什么，对不对？什么一届平民啊，哈，一届粉丝，
一届粉として，
好，所以就是以身为一届粉丝的这个身份，或是这样子的定位。
彼女を応援して，
去支持彼女，哈，応援して，后面有个行きたいです，好，什么什么たいです是想要做某个动作的意思嘛？那前面这个て行き。它是 take， 先改成 must 型，再加上 tie this。那什么什么 take 的意思呢？有时候很难用中文讲出来。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就是我这个动作呢，从现在这个时间点一直推到未来，从现在到未来，我会一直持续做这个动作，就叫做什么什么 take must。好，所以応援していきたいです，就是我想要持续。从现在到未来一直支持下去的意思。OK。
これからも一ファンとして彼女を応援していきたいです。
好，再来比方说我是很喜欢他。可是我喜欢他呢不是以这个把他当男人或是把他当异性的角度来喜欢他的。我是以他身为一个人身为一个人这样子的身份我很喜欢他。就是撇清。这个不要让人家不要误会，就是我很喜欢你，可是我是以这个你身为一个人或是身为一个朋友的喜欢，我们就可以说
彼のことは人として好きです。
好，彼のこと，我们会说什么什么のこと，那中文不会说他的事情。好，我们说我喜欢他，中文这样讲，我们不会说我喜欢他的事情，可是日文呢会习惯再加上一个のこと。代表说呢，哦，不是只有他的这个人，他这个身体，包含他的所有身心灵，包含他的所有关于他身边的事情，好，我都喜欢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会用彼のことが好きです，就是我喜欢他的话，哈，彼のことが好きです。可是我现在要讲的是，我喜欢他，但是我是以身为一个人类的感觉去喜欢他。
彼のことは人として。
好 ，OK， 人就是人嘛，啊，人として啊，当然你也可以说人間として，人間就是人类的意思，哦，讲得更具体。那你也可以说
友達として，
友達是朋友的意思，啊，我以身为朋友的这种感觉去喜欢他，就可以说
彼のことは友達として好きです。
好，那我这边说身为一个人的感觉去喜欢他，
彼のことは人として好きです。
好的，所以这就是名词加上として的用法。好，以怎么样的身份或怎么样的定位， OK，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内文哦。他说，お客様第一主義を経営理念として掲げる企業が多い。好，以这个维新经营理念呢去揭示的企业，哈，企業就是企业，が多い，多い就是很多嘛，是有很多啦。不过呢，因为它后面有个が，哈，企業が多いが，这个が就是虽然但是的意思。但是怎么样呢？サービス水準が。Service 就是服务，然后 Season 水准，所以 Service Season 就是服务水准。が怎么样呢？どんどん上がり，どんどん是不断不断的，有点势不可挡的感觉。どんどん上がり，这个上がり是上升的意思，它原型是上がり。那这边因为是句子的中间，所以上がり后面呢，他说客が求める水準に企業側が応え続けるのが。好，先到这边就好。客が求める就是客人所要求的，求める就是要求的意思。水準，好，客人所要求的水准怎么样呢？企業側が，企業端，好，什么什么側就是什么什么端。企業側が応え続ける，这个口袋其实 get 它是有两部分组成哈，一个呢是口袋，它其实是口袋的，好，原型口袋的回应回答的意思。好，那后半呢，持续 get 是持续的意思。那口袋的回应这个字呢，先改成 must 型，去掉 must 之后，再加上持续 get， 好，变成一个句型的用法，就是呢，持续做回应这件事情。好，持续的回应叫做口袋持之 care。我们先看一下持之 care 的用法。刚才讲过哈，动词的 must 型去掉 must， 再加上持之 care， 表示持续做那件事情。比方说，持续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很重要，没错。不用因为其他人说什么，然后就觉得啊，算了，还是不要做了。这样子以后一定会后悔，所以持续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是很重要的。自分が正しいと思ったことをやり続けることが大事です。OK， 自分が自己怎么样呢？正しいと思ったこと，好，正しい就是正确的。と思ったこと，と思う是我认为怎么样，叫做什么什么と思う。好，那这边改成他行。と思ったこと，这个こと就是事情，所以什么时候と思ったこと就是认为是怎么样的事情。当然你如果用什么什么と思っていること也可以，这边用他形或是ている的形态都可以，就代表说我现在认为是重要的，好，说或者是说我已经我既定我就是认定它是重要的，这边用他形或是ている都可以。正しいと思ったことをやり続ける。好，句型出现了。此次 KLU 的前面我们加上的是 YARIMAS 这个字，它的原型是 YARU， YARU 就是 DO 做 Just do it 的那个 DO， 好，原型 YARU。 那我们先把它改成 MAS 型嘛， YARIMAS， 然后去掉 MAS 哦， YARI 此次 KLU 持续的去做。 OK， YARI 此次 KLU KOTO GA 大事です。什么什么が大事です，就是什么事情是很重要的。 OK， 那因为やり続ける它是一个动词，是动词的话呢，我们要接到が大事です之前要先把它做一个名词化，所以要加上こと，加上こと就可以把动词变成一个名词，然后就可以放在が的前面了。やり続けることが大事です，持续去做是很重要的。好，再比方说，哎，这个活到现在呢，我每天每天还是持续的在问我们生存的意义，问或者是探求，日文都是用問います这个字，問原型是問，然后呢，这个字可以当作问，也可以当作比较抽象的去探究的意思。那我们怎么说呢？生きる意味を問い続ける。 OK， 生きる生存或是活着，意味，好，意味写成意味，那是意义的意思。生きる意味を問い続ける。好，所以这个就是动词的 must 型去掉 must 加上続ける，代表持续做某个动作的意思。那我们回到本文哦，
他说客が求める水準に企業側が答え続けるのが。
好，这边的话呢，前面企業側前面有个呢，吼，这个呢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答え続ける，这个答える它原本回应的对象，我们就是用呢，好，所以客が求める水準に，好，对于客人所要求的这个水准，我去回应他，好，所以就是你答える。好，只是我们这边答える的后面加上了続ける，所以是水準に答え続ける。后面のが这件事情怎么样呢？好，这个の是把这个答え続ける这件事情也是名词化，跟こと是同样的功能。好，这边の跟こと都是把这个动作名词化。
のが難しくなっていて，
这边是難しい这个一形容词，先改成く。難しく，为什么呢？因为后面要加上动词なる，なる是变成的意思，好，所以難しくなる就是变得很困难。那本文用的是難しくなっていて，好，也就是他把なる的部分改成ている的形态啦。为什么改成ている的形态呢？哦，这边ている是代表一个现在的状态，现在这件事情变得很困难。所以難しくなっていて，好，那为什么不是ている？因为它这边句子还没有完结，后半句还有，所以这边用て形做一个中间停顿。后面说
そのギャップが大きな不満につながる。
好，その那个ギャップ，ギャップ就是反差或是差距、鸿沟的那种感觉。好，そのギャップが大きな不満，大きな很大的。那这个大きな，我们这边采用的是な形容词，而不是大きい这个一形容词哈。因为大きな，好，更多时候是表达在这种抽象的概念，很庞大的不满，不满。你つながる，好，这边动词在つながる的部分，つながる是本意是连接的意思。那在这边有导致啦，好，造成啦，那导致什么，造成什么？我们前面用你，好，不满你つながる。这个你的话可以解释成，可以想成一个目标啦，目的就是连到哪边去，好，所以企业端越来越难回应这件事情，就导致了大きな不満。好，这样子的差距导致了很大的不满。那讲到 gap 这个字，我们刚才说它是反差或者差距的意思，它是英文里面 gap 这个字。那在日文里面特别指这种反差的极端感，比方说反差萌 gap 萌诶。好，我看2023年有一个选举，就是在动漫角色当中呢，因为 gap moe， 就是因为反差萌，然后最受到欢迎的一些角色。那第一名就是我们的 Sakata Gintoki Ginjang， 我们的这个银魂里面的坂田银时。好，因为平常看起来很废啊，然后关键时刻才变得很帅气，对不对？而且他喜欢喝草莓牛奶，这个也是一个 gap moe 的点。然后呢 ，Gap Moe 角色第二名是我妻善意，就是他平常哭哭啼啼的，看起来很没有用，对不对？但是呢，一旦晕倒之后进入战斗模式就超强。所以这种内里与表面形象的这个相反，就叫做 Gap Moe。这种 Gap Moe 大概没有人不爱吧？像工藤新一被设定成音痴，我猜大概也是为了增加一点 Gap Moe， 对不对？不然工藤新一太完美啦。什么都会，那这样太有距离了，可能反而没有那么讨喜。好，所以回到文章里说的这种客户至上的社会氛围，导致客人要求越来越高，然后呢，觉得店家为了服务做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心态，让服务业越来越没有办法去跟上客人的这个要求。这个就被认为呢是日本卡斯哈拉这个客户骚扰或是客户霸凌产生的背景。好，我们看下一段。
格差社会やコロナ禍などによるストレスもあって、感情を抑えられず、弱い者いじめのように店員などを攻撃し、カスハラに発展する。
OK， 他说，也因为阶级社会与新冠之祸等等造成的生活压力，导致人们无法压抑情绪， 就会像欺负弱者一般的去攻击店员，从而演变为客户霸凌。OK， 看一下内文。
格差社会やコロナ禍など，
格差社会，这个格差汉字写格差，那格差其实就是指着等级的差距，这个等级可能是各种等级，不管是价格啦、身份地位啦等等的。好，那日本里面有一个词叫做格差結婚，好，或者是格差婚，写成格差结婚或者是格差婚，它指的就是呢收入或者是学历或者是年龄等方面，这个双方有巨大的差距的两个人的结合，这样子婚姻就叫做格差婚。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木村拓哉现在这个 superstar 当年跟工藤静香结婚这件事情，在当年是格差婚，就是那时候工藤静香已经是成功的歌手，然后而且被视为是这个才女，然后又非常的有气质，非常的长那个相貌非凡这样子，而且重点是很有才华。然后呢，可是那时候木村拓哉只是一个小小的，就刚出来，然后也没有那么大的人气那样子。然后那时候他们两个结婚，很多人觉得什么工藤静香竟然嫁给这样子的一个小伙子，所以那时候是很有名的一个格差婚的例子。对。好，那这个讲到格差婚齁，日本一直有存在着一种，就是女生就要去找收入比自己高的，然后男生就要去找年纪比自己小的，这种婚姻方面的择偶条件。但是如果说只差一点点，我们不会叫格差婚啦，齁，格差婚通常是讲差距很大的齁才会叫格差婚。好，那总之内文他说格差社会就是社会阶级富有的很富有，然后贫穷的很贫穷，而且是越来这个差距越来越大，叫做格差社会。好，还有什么呢？
コロナ禍
就是新冠之祸など等等的
によるストレスもあって，
好，什么什么による就是因着什么什么，好，或者说有什么什么所造成的什么呢？
ストレス
stress 就是压力，压力，所以这些东西你有的 stress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因为格差社会还有 corona 卡所造成的压力。 more at it， 这个 more 是也的意思，因为刚才等于在解释这个卡斯哈拉出现的这个背景，是因为哦，这个客人的要求越来越高，然后呢，企业端越来越没有办法回应。除了这个背景之外呢，他又分析到也有格差社会还有新冠肺炎之后的压力，也是好这样子的背景之一。好 ，more at 这个 at 的原型是 at， 就是有这样子的原因。好，那 te 是因为中间停顿，所以是 te。
感情を抑えられず，
好，感情是感情或者说情绪。
抑えられず
这边呢是用到抑える，抑える是压抑的意思。那感情を抑える就是压抑自己的感情或者压抑自己的情绪。那抑える这边改成了抑えられず，这边是先把抑える改成可能性，变成抑えられる。好，那再由抑えられる最后的る改成ず，这个ず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古语或者比较文言比较书面的用法，它其实就是耐的意思。所以
抑えられず
就是おさえられない，一模一样的意思哦。好，那为什么要改成おさえられず呢？就是他说人们没有办法压抑情绪嘛。好，所以
おさえられる
就是可以压抑情绪，おさえられず或是おさえられない就是没有办法压抑情绪。接着呢，
弱いものいじめのように。
好，弱いもの是写成弱者，哈，弱い是很弱的，它是个一形容词，加上もの，弱いもの是弱者，然后呢，いじめ就是霸凌或是欺负，所以弱いものいじめ它等于是把两个词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的名词，哈，弱者的欺负，弱いものいじめのように就是像这样子的，怎么样呢？
店員などを攻撃し。
像这样子的感觉去欺负店员啊，对不起，像这样子的感觉去攻击店员，好，
店员など
店员等等，因为不只有店员啦，就是可能比方说企业端或是客服人员，
店员などを 攻撃し，这边是攻撃する，攻击，攻击する叫攻撃する。
所以就是说，因为种种的压力呢，我们自己 的这个情绪没有好好的消化，没有办法好好的抒发，所以就好像去欺负弱者那样子的感觉，去攻击店员。接下来最后一句，他说
カスハラに発展する，
好，什么什么に発展する，就是发展成怎么样的一个事态。好，这边用你哦，这个你也可以把它讲的是目标或者是一个最后成为的一个结果。好，我们都会用什么什么你，所以
カスハラに発展する
就是发展成为一个客户霸凌的这个结果。好，我们看一下下一段。
SNS の普及により苦情を言うことへの抵抗感が低くなっていることもカスハラが起きる要因の一つではないか。
他说，因为社交平台的普及，大家变得对于抱怨这件事情呢习以为常，这或许也是客户霸凌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吧。OK， 内文来看一下
，SNS の普及により，
哈，普及是普及的意思。这边呢用到了により，好，它的原型就是により，就是我们上一段也有看到什么什么によるストレス，好，因着什么什么而导致的压力，对不对？好，所以这边是一样的句型，哈，普及により，只是说因为它后面不是直接接一个名词，好，如果你后面是直接接一个名词的话，就是什么什么による什么什么，好，因为什么而造成的什么。好，但它这边呢不是直接接一个名词，它是句子中间停顿，所以是普及により，然后顿号。那或者是你说普及によって也可以。好，我们说中间停顿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你用 must 形来当做中间停顿，那另外一种呢，你用て形来当做中间停顿都可以的。好，那文章书写呢，我们会比较倾向是用must 形做中间停顿，所以这边是普及により。好，那如果说话的时候可能就是 普及によって。 OK， 下面
啊，苦情を言うこと，
好，苦情就是怨言，写成苦情，好，苦情，但是它不是中文的苦情的意思，它就是怨言。
苦情を言う
就是说这样子的怨言，那其实就是抱怨这个片语，就叫做
苦情を言う。苦情を言うことへの抵抗感。
好，什么什么への，就是对于什么的什么。好，这个へ是个表示方向的格助词，它后面加上の的话呢，就是后面可以加上一个名词。所以说，
苦情を言うことへの抵抗感，
就是说对于抱怨这件事情的抵抗感。OK，
抵抗感就是抵抗感，就是反抗感。好，が低くなっていること。
OK， 这边的话，低く它是来自于一形容词低い，低い就是低的意思。好，但是这边改成低く，为什么呢？因为后面加上了なる，好，なる这个动词，也就是说变得比较低。因为这边我们句子要讲的是对于抱怨的这个反抗感变得比较低了，就是说变得比较容易说抱怨的话，变得比较不会不敢说的那种感觉。所以
hikuku 加上 naru，
好，但是这边呢文章用的是 nateiru， 我们一样是用到 teiru 这个现在进行式，或者说表示现在状态的这个 teiru 型。所以
hikuku nateiru
就是变得低了。
ことも
ちゃんと事情也怎么样呢？
カスハラが起きる要因の一つ。
カスハラ客户骚扰
が起きる，
好，就是兴起或是发生，叫做什么什么が起きる。
要因
写成重要的要原因的因，好，就是主要原因的意思。
の一つ
的其中之一，好，所以。
苦情を言うことへの抵抗感が低くなっていることもカスハラが起きる要因の一つ。
最后ではないか。好，这个ではないか呢，其实就是日本人非常喜欢的用否定型反问作结。如果说字面上直接翻的话，就是不是吗？ 好，不是吗？但是我们翻译的时候往往不用这么照字面翻，就可以翻成这也许是怎么样怎么样吧。好，就是一个作者他用一个推测的语气来讲，这是日本人非常非常喜欢用的说话方式。像我这次在国际书展的讲座就是以这个为主题来介绍各种经典的反问，好，耐心去反问的应用。简单的说，就是日本人喜欢用否定型的反问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听起来比较婉转。但在我们外国人听起来就是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到底是是还是不是，可不可以说清楚。但是没有办法嘛，我们既然学日文就是要入境随俗，对不对？就是要接纳他的文化，不要抱怨。苦就言わない。 OK， 那这篇文章最后的ではないか、哦、字面上不是这样子吗，也常常会看到升级版的用法，就是ではないだろうか，后面加一个だろうか，跟ではないか是一样的意思啊。那你如果觉得看起来头真的很昏，你就把它整个遮起来就好，直接忽略句尾，你就能看懂笔者真正的意思。所以其实这个句子我们来看一下，他说カスハラが起きる要因の一つではないか，它其实就等于カスハラが起きる要因の一つです。你就把ではないか直接改成です就可以了，好，不用管他后面的反问。好啊，不好意思，因为那个阿拉西这两天感冒，所以今天声音状况不太好，请大家多多包涵。希望大家这个不要给我复评，不然这就将成为我遭受到的第一次卡斯哈拉。抱怨不一定是等于卡斯哈拉啦，我这边应该要做一个订正，就是你可以抱怨，但是这边讲的卡斯哈拉指的是比较过分的，就是谩骂啦，或是恐吓啦，这种才叫做卡斯哈拉，或是要求你做好多好多你根本没有办法负担的事情。好，那我现在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不至于到卡斯哈拉那个程度，就是关于苦衷，好，关于抱怨，或者我们翻译成客诉。这件事情呢，因为阿拉西前阵子在摩斯点了一个南瓜浓汤，就是他以前本来没有南瓜浓汤，然后我是就是今年过年那阵子左右吧，才发现诶它多了一个南瓜浓汤这个品项。然后因为我一直都非常非常推崇，非常非常歌颂摩斯的玉米浓汤，它就很浓啊，然后很黄啊，因为它就是真的是用玉米去打成泥，然后去做成的浓汤。所以我就想说它南瓜浓汤应该也是很优吧，就点了以后发现超级难喝，诶超级稀，而且超级淡，淡到我真的觉得，因为我本身算是口味非常清淡的，可是连我喝我都觉得超级淡，可能是因为我对它的那个期望值很高，因为我以玉米浓汤，我以摩斯玉米浓汤那个等级去期望它，所以整个反差很大。然后我就跟我朋友抱怨说哎，等一下，这是浓汤吗？这是热开水吧？然后我朋友就建议说哎，要不要你去柜台跟他们反映一下。可是我就很俗辣，我就还蛮不喜欢做抱怨或是客诉这种事情，一方面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在找茬，然后二方面其实我知道摩斯哈，他其实是有在雇佣，比方说像高龄者啦，或是喜憨儿的这种的，所以我很担心，万一我提出了抱怨，结果害哪一个喜憨儿还是老人家被 fire， 对，我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就是他们好不容易才有这一份工作。对，所以呢，我就是要说，其实我对于苦衷言うことへの抵抗感かなりありますね。就是阿拉西对于抱怨或者讲负评这件事情，我个人其实还是蛮有抵抗感的。对，然后一方面对啊，摩斯我要稍微帮他讲一下，就是摩斯他是有在雇佣这一些比较不容易就业、二度就业啦，或者说就是有一点身心障碍状况的人，所以基本上我是还蛮支持这个企业的，但是它南瓜浓汤我真的觉得这样不行哎，所以不晓得有没有人喝过摩斯的南瓜浓汤，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喝的感觉？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困惑，摩斯怎么会做出怎么如此难喝的浓汤？是我自己太挑吗，还是怎么样？OK，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关于卡斯哈拉摩西州的卡斯哈拉的防止条例这个新闻的教学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单字复习的部分。第一个单字掲げる，揭示。第二个单字どんどん，不断的。
第三、求める、要求。第四、答える、回应。
第五、ギャップ、反差、或者是差距。
六、格差、等级差距。
七、いじめ、欺负、霸凌。
八、苦情、怨言。
句型的部分，第一个句型呢是名词加通して，意思是以什么的身份或以怎么样的定位。比方说，今后也想以身为一介粉丝的身份来支持他。
これからも一ファンとして彼女を応援していきたいです。
比方说，我对他呢是以一个身为普通人的角度喜欢他。
彼のことは人として好きです。
好，第二个句型，动词的 must 型去掉 must， 再接上続ける，持续去做某件事情。比方说，持续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是很重要的。
自分が正しいと思ったことをやり続けることが大事です。
持续探求活着的意义，
生きる意味を問い続ける。
はい、以上です。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有两则留言想要在这边回复听友的。第一则是，这位叫做不敢置信的挑战者，所以呢，看你这个名称，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勇气想要挑战艰难事情的人，是吧？你说呢？标题是五星敲碗进阶课程，谢谢。然后内容你说课程易懂好上手。之前走了好多弯路，哇，所以非常感谢你，就是你应该是有购课了，买了阿拉西的这个六小时学会动词变化，所以你已经完成了初级动词变化的学习了，恭喜你。然后呢，谢谢你的五星敲碗进阶，好的，我努力。再来呢，第二位想要回复的听友是 Ruby Mom Ruby， 然后 MOM Ruby Mom，很有趣又能得知日本新知的语言学习 podcast， 最喜欢阿拉奇老师了，三颗爱心，要持续周周更新下去哦， fighting， OK， 好，所以呢，有你的鼓励，阿拉奇哇，頑張り続ける，頑張り続けます， OK。本来我感冒真的喉咙非常不舒服，我就想说今天要不要停录，可是我就是因为你这则留言呢，所以我就觉得不行。虽然声音差了点，可是我还是希望大家每周都有新的东西可以听。好的，那么欢迎你把我们的节目再分享给对日本有兴趣的人，那也欢迎你在我们的节目底下留言，告诉我们说你还想知道哪些日本相关的话题，不管是文艺方面、社会方面，或是随便。我今天感冒，脑袋真的不是很好用啊。然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到 Easy Course 的这个问答区留言。因为上次在国际书展的时候，有朋友就是有那个下面来听我讲座的人，他就跟我说，他其实已经学会动词变化了，但是好像他对于其他的一些日文问题，他还有蛮多想要询问的。那因为阿拉喜目前只有开一门动词变化课程，我也还没有开其他的课程，但是就想要跟他说，其实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购课的那个网页的部分去做问答区的留言哈。虽然你没有购买课程，但是你也是可以在问答区留言，然后我们看到你的问题就会回复你。OK， 感谢以上听友的留言。那么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你一定要将我们的节目再分享给更多关心日本或者是想要学日文的朋友哦。那更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告诉我们说你还对哪些话题有兴趣。那么阿拉奇是有求必应哦，不管是什么样的新闻，或是你对某一个文化或是日文当中的某一个区域特别有兴趣或是特别有问题，通通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阿拉喜，阿拉喜一定会帮你特制一集你有兴趣的内容哦。嗨，
じゃあ引き続き頑張りましょう。頑張り続けましょう。
はい、じゃあまた来週。またね。バイバイ。